道环，道环，道环里边啊，科技 email 道环又到我们现场了。你从来不跟我谈政治的，不过你也觉得，对不对？你也觉得马英九要收押起来的话，大家就会思考，要彻底思考一下。
这叫做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好，赶快，我们你给我这八个字，我已经非常感激了，居然还搭我的枪。来来来，今天科技 email 谈什么？
昨天联合报，我们应该给他一点鼓励
啊。对了，上个礼拜，上礼拜，
我们上一次来，
上礼拜了，
对对对，
上上礼拜我们曾经介绍了个 New York Times 的这个科学版，
对对对，
在上上礼拜有这么一个报道，有两只猴子，我们当时还说看哪一个报纸会先登载，
那是你说的，
然后我们一块说的，就是这个猴子用这猴子的照片来显示，一只25岁，一只26岁，两只猕猴，可是他们两个的这个形容啊，面貌。体能的状况看起来差很多，
一点不错。
那是因为那只比较老的猴子吃的比较多，热量比较高，
就是吃一般的饮食。
是，
那只比较年轻的猴子，事实上是减少了30%的热量。
嗯哼，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饮食上的一个改变。
是，
不过在所有的动物实验里面，都显示出同样的效果，那就是可以使动物更健康。说不定因此而更长寿，
更长寿。
对，不过我想有兴趣的朋友啊，应该看看昨天
联合报
的
刊登了这个《
纽约时报》的这个增刊。
是，
那他同时把原文跟这个翻译的文字啊都登在同一个版面上，所以阅读起来是非常的方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多看一下。
这一个内容应该比我们在两个礼拜以前在节目上介绍的还要再丰富一点。
那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不可能有时间去念这个整个的故事。
是的，我们欢迎大家，而且非常建议，强力推荐大家去看昨天的联合报的英文版那个。
不是联合报英文版，是联合报的《纽约时报》增刊。
它算英文版吗？是吗？
中
英对照的啊，来，接下来我们来看，哎，好像要谈一篇文章，
对，
跟报纸有关。
没有错，我要从这个10号《中国时报》刊登一篇读者投书来谈起。那这个读者投书是由南华大学通识中心的副教授黄俊儒教授来写的。那这个他基本上他的在批评我们现在的这个。媒体中的科学报道，
嗯哼，
那这个我们已经谈过很多次了。那可是我们至少最近有半年没有多谈了。
是，
那这篇读者投诉的标题叫做《半人半兽的背后》。
嗯哼，
那基本上就是针对《中国时报》在11月8号他登了一篇外电。
嗯哼，
那基本上就是标题就是英国的专家，你创造半人半兽，
你就是准备。
那他这个新闻是用这样子来下标题登出来的，
是。
所以那黄俊儒教授基本上就是来指出，像这个样子的报道，那反映了什么样子的问题？那当然最严重的问题，其实就我们过去从我们这个节目一刚开始，我们就不断的批评的就是我们的媒体对于这个。科学新闻的处理啊，其实是相当轻率的。
是，
那大部分的情况啊，都把它当成补白的性质，那就是所以有的时候是掐头去尾，那这个有的时候是随便的这个囫囵吞枣的写出一篇摘要，如此而已。
是，
那这个所以黄教授的这一篇读的投诉，把这里面的问题点得很清楚。那我还要进一步的。就顺着黄教授的这么一个思路哈，我还要指出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国内的科学新闻，基本上是抄袭外电，
嗯哼，
那这个完全的缺乏的评论，
是，
那这是相当糟糕的，
嗯哼，
那许多科学新闻事实上都是以耸动的文字，是甚至完全不确实的文字来描述报道，
嗯哼，
在国外这已经是一个问题，造成的后果就是。大众对于重大的科学议题缺乏基本知识、
嗯哼，
那只能从字面来望文生义。那我们国家啊，在科学上的投资越重大，纳税人越有权力关心，
嗯，
纳税人越有权要求花钱的部门机构人员提出完整详实的解释或说明，
是，
而且资料必须无条件公开。要这个方便民众取得，而且制作要精美。 令受过高中教育的人都能够理解。
嗯哼，
那我认为啊，媒体在这一个过程中间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他扮演的角色是传达、解说、评论与质疑。
嗯哼，
他要协助纳税人理解这个来龙去脉。那在这一方面，我认为我们的媒体啊根本就没有善尽责任。
嗯，
那当然，事实上相对来说，我们的政府在很多方面也没有善尽责任。
是，
因为我刚提到说是政府也应该提供这个说帖。
嗯，
那你譬如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像美国能源部，它支持人类基因组计划。那这个人类基因组计划我们谈了太多次了，那个预算很高的。
嗯哼，
那他事实上就出版了一本出版品，那本出版品在网络上就可以 download。 那个出版品啊，那是一本，事实上就是一本书了，那有200多页的书。
是，
那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认为解说人类基因组的书以这本编写的最好。
嗯，
还里面还包括非常好的图，那是彩色的图。
是，
那这是不仅仅是美国的人民可以在网络上 download， 事实上全世界的人有兴趣都可以在网络上 download。
是，
那像这样子制作水准的就是说说帖，或者像纳税人说明的政策的这个说明书啊，
嗯，
我在我们的国家没有出现过。
嗯，
从来没有出现过。那我的看法就是说，大众媒体其实是应该这个帮我们的乐听大众啊，这个扮演这么一个传达、解说、评论、质疑的这么一个角色。
是。
那我的看法就是说，黄俊如教授他指出了问题，他这值得大家省思。我觉得是不止媒体要反省，是乐听人也要反省，因为乐听人其实是有权利要求媒体改善的。乐听人不仅仅是有权利要求政府，他也有权利要求媒体。那我现在就可以举出一个实例，那这个
最近的例子
就是，媒体在报道这个喝红酒保健康。
对了，那我是受害人了。
是这样的吗？
我看了新闻，马上买了两瓶红酒，喝的我后来，哎呀，第二天头痛。
没有，
我想多喝点，不是好一点吗？
你也太冲动了一点了，
不是？
所以你没有耐心，这是你的问题。
就立即见效，
这是你的耐心。那事实上好，我、这个消息是在国外的话是11月3号出来的。
是。
那这个我们国内哈好像也是3号。
是。
那像联合报的话，他就把分成3篇来报道。
嗯。
那我有点担心啊，你看了大概是其中2篇比较短的。
我看了标题我就去买了。
你就没有看啊，我的朋友彭怀栋啊，他编译的一篇比较完整的。
是。
我觉得相对说起来啊，另外2篇写的都不算好。
嗯。
那这一篇彭怀栋所编写的相对说起来内容就完整多了。
嗯哼，
你要是只看这一篇哈，那你也不会去冲出去买红酒。
冲动不去买红酒。
对，因为它里面讲得很清楚。
嗯，
因为这一个动物实验的结果
是，
那事实上是那给这个小老鼠服用所这个吃下去的那一种化学物质啊，那个叫做白藜芦醇。
是。
那这一种白藜芦醇相当于啊一个人一天喝100瓶红酒才能够得到像小老鼠每一天服用的那种量。
每个人一天喝100瓶。
对。
我古龙啊，我。
所以这就是问题。
嗯。
那我看我们还是从头开始讲起吧。
好。
那简单的讲就是说这一个月也就是11月了 ,1 号Nature 的网页上面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
嗯，
那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副教授辛克莱尔与美国国家卫生院老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合作的一个研究结果。那他们发现吃垃圾食物的小老鼠，所谓的垃圾食物意思就是说高脂肪的食物，也就是说简单的讲就是从麦当劳买回来的食物。
对了，嗯，
吃垃圾食物的小老鼠服用一种在健康食物店里就能买得到的药丸，叫做白藜芦醇。
是。
那这一个化学物质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葡萄红醇。
嗯。
那这个就是红酒里边所有的一种化学物质。
嗯。
那小老鼠即使吃天天吃垃圾食物，身体胖得很。
嗯。
可是他服用这一种化学物质叫做白藜芦醇的，
是，
那他就能够保持健康，即使他看起来还是很胖，胖嘟嘟的，
是，
可是他健康的很，
嗯，
那他的健康状况呢，与非常精瘦的小鼠没什么差异，
是，
而且这一个效果是在六个月之后就能够显现，那这个报道是这个样子的。
是，
那白藜芦醇又叫做葡萄红醇，我刚说了在红酒里就有，那事实上有许多的植物啊，在受到压力情况下也会生产这个白藜芦醇。
嗯哼，
那一个人要一天喝100瓶红酒才能够摄取到小鼠在这个做实验的小鼠所摄取到的量。
是，
所以即使市面上卖的药丸剂量也嫌太少，
嗯，
所以现在有药厂要生产高剂量的白藜芦醇的药丸。那这一个实验结果很引人注意，那是因为啊，以白藜芦醇做实验的生物啊，首先是酵母菌，
嗯哼，
那酵母菌你给它喂了这个白藜芦醇，那寿命可以增加60%。
是的。
那接着就是用线虫跟果蝇来做实验，
嗯，
结果发现白藜芦醇可以让线虫跟果蝇寿命延长30%。
哦，
接着用鱼做实验，你看鱼就不一样了，鱼是脊椎动物，
嗯，
这个线虫与果蝇都是低等动物，都不是脊椎动物，
是，
所以用鱼来做实验寿命也可以延长60%。所以这一次是用小鼠做实验，那意义就很重大了，因为小鼠是哺乳类，我们人类也是哺乳类，所以这个小鼠做出来的实验结果哈，受到那么大的瞩目是有道理的。
嗯哼，
特别是哈，减重非常的困难，绝大多数人减重一定失败。
嗯哼，
而好吃的食物又实在太多，
是，
所以要是每天只要吃这么一颗药丸，就能够随意吃喝，
也不必减肥，
对，身体又健康，这当然是天大的好消息。
嗯。
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的身体哪有那么简单呢？
嗯，OK。
那所有追求长生药物的努力必然会失败。
嗯哼，
我认为啊，那就是因为忽略了身体内部机制的复杂程度。那地球上自有生命以来，起码已经有了30亿年，所以我们现在活在地球上的生物其实都很复杂，其实即使是一个细菌都很复杂，而复杂的难以想象。你千万不要相信复杂细菌是简单的生物。
嗯。
我们的身体非常复杂，现在以最尖端的技术投入大量的金钱人力，我们终于发现身体内部其实像一团乱丝。
就终于发现很乱，
对，
终于发现不能解决。
你面对一团乱丝就没有简单的拆解办法。
嗯。
而拆解一团乱丝啊，只是形容科学家的研究工作。那一团乱丝拆解开来之后，我们能不能得到有用的知识啊？那就一点不清楚。
嗯哼。
那说到这里，我就想起10年前出版的一本书，这叫做《科学的终结》，英文叫《The End of Science》。那当年是蛮畅销的。我们国内是由时报文化公司出版的。
那一段时间，什么《The End of History》什么？
是是是是。可是我真的要提出来的是这个，那就是大家都误解了科学的终结到底什么意思。
嗯，
那一本书其实谈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科学发展的结果是发现真相像一团乱丝，
嗯哼，
难以拆解，也无从拆解。
是，
那本书的作者霍根访问了一些科学高手，看他们面对真相像一团乱丝的态度。那由于霍根访问的都是高手，因此能够写出相当精彩的报道。
嗯，
那霍根什么人呢？他是新闻记者，
是，
他曾经为 Scientific American 写过报道。那他的书其实就是从那一些采访的经验写出来的。
嗯，
像这样的新闻记者国内并不多，可是美国就不少。
嗯哼，
所以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这个喝红酒保健康这一个新闻。那我们千万不要看了这个报道以后你就真的相信喝红酒可以保健康，或者是立刻就冲出去买这个白藜芦醇这个药丸来吃。因为纽约时报隔了几天就在上星期二就登了一篇比较完整的报道，你印出来就有3页多，我建议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去看这篇报道。
嗯，
这篇报道非常值得推荐，因为那篇报道是由老牌科学记者韦德所写的
Nicholas Wade，
我们在这边介绍过好几次了。
是的，
他毕竟是老手，他写出来的报道是又有趣又点出要害，最重要的是他把这个实验的来龙去脉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啊。 好，那么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细节，什么样的来龙去脉呢？ Nicholas Wade 在新闻过后会来陪我们。News 98张大春炮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方才提到了美国重要的科学记者 Wade Nicholas Wade 所写的一篇报道，完整的报道，补充了关于红酒的问题。
一点不错，因为这涉及到MIT 一个教授，他叫葛兰特，那他研究这个老化的问题已经15年了。那整个的故事可以追溯到1991年。那简单讲，这个故事的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由于科学家老早已经发现，就是降低每一天摄取的热量，譬如说要降低到就是说少三成，就是说降低30%，
是
可以使身体比较健康，甚至还有可能长寿。那这已经透过很多种动物的试验啊，都已经证实有这么一个事情。那很多人就想要了解为什么，就是说你要是能够找到这个机转的话，那要是这个机转又很简单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不要受那么多的罪，那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是，
那所以这个 MIT 这个葛兰特教授他开始研究老化，我们可以追溯到1991年，那时候突然有两个学生来找他，就是说他们想要研究老化。
是，
那葛兰特一刚开始就跟学生警告说，老化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很难研究。那他给学生1年的时间，结果他跟学生一起总共做了4年。
是，
对，那他们研究的是酵母菌。那他们这4年来最大的一个成就是什么呢？他们就筛检出一种酵母菌，那一种酵母菌的寿命比其他的酵母菌的品种啊，都要长。然后他们再锁定这一种酵母菌。那看看这种酵母菌与其他的酵母菌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结果他们找到了一个基因，那个基因啊，那个基因叫 SIR2， 就是 SIR2，
二号先生，
就是就是二，就是第二号。那 SIR 很有意思 ，SIR 是一个缩写，那它的意思是沉默资讯调节子。所以就是说，你假如现在看生物医学的这个文献的话，你会看到大量的就是用1到5个。英文字母所写出来的基因或是蛋白质名称，
是
那这些基因或蛋白质名称，事实上都是缩写。那这个所以 SIR2， 那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就用它的缩写了，我们就不再说这叫做第二沉默资讯调节子。那这个时候呢，哈佛大学现在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副教授，那也就是辛克莱尔。加入了葛兰特的实验室，那做博士后研究。那他想出了 SIR2 这个基因延长寿命的机制。那葛兰特接着就发现，生物体内新陈代谢过程中假如发生异常，就会产生一种化学物质。那这一种化学物质就会启动 SIR2 这个基因。
是，
因此他就主张限制摄取热量能够使生物体内新陈代谢过程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本身就会启动这个基因。那这个基因的功能是保存身体组织燃烧备份热量，那燃烧备份热量就是脂肪。
脂肪，
对。那在寻找启动这一个基因的化学物质的过程中，那科学家就发现了红酒里边的白藜芦醇。
这完全不同的事啊。
没有，在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你降低热量的摄取，你可以健康长寿。我们现在要了解为什么，那现在就找到一个基因，那而且找到这个基因这个运作的机转。简单来讲就是你要把这个基因打开，那就是身体在生理状态受到极端的重大变化的时候，它会启动这一个基因。
是，
所以现在就整个的问题就变得很简单了。你要想办法找到一个化学物质来启动这一个基因。那一刚开始整个的研究其实都是用酵母菌做的，那只不过你在酵母菌找到了这个基因，又找了到了这个基因的作用方式以后，你要想的就是其他的物种有没有这一个基因。
是，
结果在脊椎动物或者在老鼠跟在人身上都找到了这个基因。那这个基因在我们现在叫做 SIRT， 那这个基因其实也是从 SIR2 来的，因为 2 的这个英文是 TWO， 所以你也取它的缩写叫
哦 SIRT，
对，
这边
SIRT，
SIRT 就是 SIR2。
对对对，那可就是说在老鼠跟人类的基因组里面都有 SIRT 这个基因，
嗯哼，
可是这一个基因啊比在这个酵母菌的里边要复杂，就是在人跟老鼠基因组里边 SIRT 这个基因其实是有一个家族，它总共有七个基因，
嗯，
那每一个基因似乎作用的方式或作用的地点都不一样
啊，在身体不同的部位里，
一点不错，你譬如说第二号 SIRT 基因，那看起来是在大脑里边活化的，那现在研究的比较多的是第一号这个 SIRT 基因，
嗯，
那简单的讲就是这一个研究引发了一连串的其他的研究，然后最后还这些教授还开了生技公司，想要研发出高浓度的这个白藜芦醇的药丸。
是。
那现在这个白藜芦醇药丸啊，高浓度的白藜芦醇药丸正在做人体实验。
嗯。
所以我就说到底，
一旦如此，这个吃下去白高浓度的白藜芦醇的药物的这个人，就会吃的热量摄取的热量会比较少。
不是，不是说摄取热量会比较少，嗯，基本上就是希望能够得到我一刚开始报道的小鼠的实验结果，就是你虽然吃垃圾食物，
嗯，
虽然你身体很胖，
是，
可是你身体还是很健康
啊。
那这一个公司呢，就是哈佛大学这个教授叫辛克莱尔，他的公司啊。他已经募到了$8,200,000，
嗯，
那正在做这个药物的研发，到底未来会怎么样？老实讲不知道。我的意思说，你看到最后，你才能够看得出来。Nicholas Wade 就是纽约时报这个新闻记者，他的功力，他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他说，辛克莱尔的理论是非常吸引人，但是启动 SIRT 基因的药物有没有效，还在未定之天。
是
那。这就是判断了，
嗯，
那你事实上是需要有一些功力，你才有这种判断能力的。我觉得他整个故事其实目的在铺成他最后的这个判断，
嗯哼，
所以读来非常有意思，
而且很像一个推理故事。
你也可以这么讲。嗯，那我的看法是，你这个是成熟的新闻记者才有的本领，那这种本领就是有远见。
嗯哼
，OK， 那我们需要能够写这种评论的记者。
嗯哼，是，那你看你什么时候改行了啊？接下来我们稍后片刻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谈谈身体和心灵的协调。这不会是那个什么身心灵那个吧？吓死我了！
俗话说，
新闻听见全世界。News
98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王道环。道环啊，接下来是身与心的协调。
一点不错，因为我一刚开始我就特别强调，身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
嗯，
这一个体系不仅仅是复杂而已，它是动态的复杂。
嗯，
那身体里面有许多的荷尔蒙都不是恒定的，那在一天之内就会起起伏伏。
嗯，
例如这个肾上腺皮质素，我们叫做可蒂松的。
嗯，可蒂松，
它是一种这个压力荷尔蒙。身体只要接到压力的讯号，就会大量分泌，使身体可以应付紧急的状态。那在日常生活中啊，人体里面的肾上腺皮质素，在起床的时候非常的低，
嗯，
大约你起床以后半小时，那这个它就开始上升了，然后逐渐在下降，
嗯，
然后到午夜的时候降到最低，
哦，
那这个一开始我们刚刚说过了，那就是我们的遭遇会影响我们身体内的这个肾上腺皮质素的浓度，比如说愤怒啦、恐惧的时候，肾上腺皮质素一定会上升。
嗯，是。
现在美国东北大学有一个研究团队，他针对55岁到70岁的芝加哥的居民，研究他们身体里面的肾上腺皮质素的浓度。
嗯，
每一天测量3次，起床的时候、起床后半小时，然后睡觉之前。那同时收集他们有白天的心理状况的资讯，结果发现啊， 睡觉的时候你觉得寂寞悲伤的人，或睡觉的时候你觉得心情沉重的人，你早上起床时血液中肾上腺皮质素的浓度向上冲得比较高，
是
这似乎是身体在鼓励寂寞伤心或心情沉重的人迎向世界，创造更美好的一天。
是
因为对老年人来说，寂寞悲伤等情绪啊是重大的风险因子。那觉得愤怒的人呢，整天肾上腺皮质素的浓度都很高。那这个研究的结果其实还有肾上腺皮质素浓度在起床后没有冲高的人整天都觉得疲倦。
哦，
那所以这个研究的结果是提醒我们啊，我们的身体与生活啊关系比想象的还要密切，我们的身体根本就不是一个机器，简单的讲。所以假如再收集更多的资料的话，也许有一天测量血液里面的压力荷尔蒙会成为有效的身体健康指标，
也就是我们
特别是老年人
一般性的健康检查的时候要把这个压力荷尔蒙放进去。
一点都不错，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懂得测 量血压嘛、
嗯、哼，但是压力荷尔蒙也就是可体中哎，对将来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检查项目啊。牙周病跟胰脏癌，
对，这昨天公布的一个资讯非常有意思。那现在在美国波士顿，美国炎症就是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啊，召开了一个癌症预防会议。昨天在波士顿，开幕。那其中有一篇报告，他就指出来牙周病与胰脏癌有关联。
是。
那这篇报告的意义在于，就是过去哈、都就是没有把牙周病跟胰脏癌的关联哈、建立得非常的清楚。
是。
那这是哈佛大学公卫学院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收集了16年的资料，其中有52000人。
嗯哼，
那这些人都是男性的医师，这是一个长期计划的一部分，
全部都是医师啊，
全部都医师，有的完全针对医师。
嗯哼，
那这一个研究主要是研究生活模式与癌症以及其他慢性疾病的关联。那结果就发现有其中有216位罹患胰脏癌。那分析的时候把吸烟、糖尿病、肥胖、运动、饮食等因素都考虑进去以后
啊，
发现有牙周病史的人罹患胰脏癌的风险比一般人高 63%。
哇，这好明显的数字。
从不吸烟的人更高。
你的意思是说抽了烟的人可能罹患胰脏癌还跟加上这个牙周病的因素，那还比较低一点。
不，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个报告非常重要，主要的原因是在过去许多人认为牙周病与胰脏癌的关联是由于吸烟引起的。
是。
也就是说牙周病本身与吸烟没有关系，那是吸烟才导致胰脏癌。
嗯。
OK。那可是这个新的研究指出来牙周病与胰脏癌的确有关联，可是与吸烟没有关系。
是。
也就是说有牙周病的人必须要担心你会不会得胰脏癌。
是。
那当然这一个发现并不是说牙周病会引起胰脏癌，这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假如有牙周病的话，你要预防的疾病里边应该包括胰脏癌。
是。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啊，骆驼奶还是健康食品，这是第一次听说。大家做冰淇淋吗？
一点不错啊，这最主要是这是一个印度政府的一个官方资料。印度有一个省，它连年受干旱之苦，大概有10年了，所以经济非常糟糕。那政府为了振兴经济啊，他就鼓励养殖骆驼来取奶，来卖给旅馆跟观光客。
是。
那印度政府正在鼓吹骆驼奶与骆驼奶制作的冰激凌的好处。
哦。
那根据官方的资料啊，骆驼奶，它的维生素是牛奶的3倍，而且它铁质比较多，还有维生素以及维生素 B 以及不饱和脂肪酸都比较高，
是
还可以降血糖，
是吗？
对。那过去10年呢、这一个省由于居民生活贫困哈、养殖的骆驼数量已经减少了一半。
嗯哼，
你猜现在还剩下多少？
还剩多少？几千几万头，
不到40万，
不到40万头，哇，这也很多。
对，所以十年前有80万。
是，
对。
不过不管怎么说，骆驼奶如果能够有是一个健康食品，
事实上有好几个国家，在波斯湾地区有好几个国家、骆驼奶都是流行的健康食品。
是，
所以要是台湾有人进口，你千万不要觉得奇怪，这是有根据的。
我们鸵鸟，现在大家吃鸵鸟吃的你吃成什么样子了？
是吗？
只要闻风而至啊，这个一定嘛立刻那个。还有一个青少年运动伤害。
对对，这是很重要。科学家发现啊，就是青少年在激烈运动中，譬如说篮球、足球了、曲棍球、
嗯，
即使身穿防护装具，胸口也经不起重击。
精湛。
问题主要出现在心脏。
啊。
青少年的心脏要遭到重击。也许会引起心室震颤，这是会，这是致死的症状，这是一个致死的症状。所以这个研究哈、啊、是从1995年以来收集资料，那他收集到182个病例，平均是15岁，那 47% 是在正式的运动中。那所谓正式运动是指有的是在练习，有的是在比赛中。那这个53% 发生在游戏性质的运动中，包括在家附近的活动。那
玩的时候都可能
更大。对对对对对对。那其中 39% 事实上带有护具。那这个研究其实是提醒我们青少年运动时的护具要提高安全的标准。
嗯哼。
此外呢，青少年也应该接受特别课程。你要懂得辨认这一种这个症状。就是说你由于心脏受到重击心脏这个心室震颤而造成的问题，而且你要学习这个急救的方式。
是的，哇，这个我还没想到，今天回去就要赶快研究有没有什么办法得让。
基本上就是青少年的心脏还没有完全发育完毕，因为心脏收缩是一个非常有规律的过程，你要是打断了他的这个韵律的话。
别吓我，别吓我，我知道了，我想办法让他带护具。Well, since my baby left me, well, I found a new place to dwell. Well, it's down at the end of Lone Street, that heartbreak hotel.You're so lonely, baby. Well, I'm so lonely. I'll be so lonely. I could